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前两次已经读过了路加福音的第一段，就是关于耶稣降生的记载。从这一次，也就是第四讲开始，我们要进入路加福音的主体，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
我们可以把这个大段落再分成四个小主题，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的十三节是说到耶稣传道的准备，第四章十四节到九章五十节是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第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二十七节是耶稣在犹大和比利亚一带的事工，最后十九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一章的结束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
让我们先来查考第一个主题，就是耶稣传道的准备。这一段包括了先锋约翰的工作、耶稣的受洗、耶稣的家谱跟耶稣受试探四个题目。
首先我们来看先锋约翰的工作。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地先交代了约翰出来工作的时间背景，也叙述了约翰的出现和旧约圣经的预言有什么关系。
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是约翰出来的时间背景。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
我们说过，该撒雅古斯都就是凯撒奥古斯都，他在主后十四年把王位正式的传给了提比留。那么圣经提到这位罗马第二任皇帝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的时候，我们算一算就知道，那是在主后二十八年到二十九年之间。
历史学家杜伦描写提比留，说他是个有才干、有野心、冷酷、放荡、无耻而且残忍的人。可见从整个大环境来看，那是一个相当黑暗的时代。
对，那么在犹太人的政治环境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说过，耶稣出生在大希律治理巴勒斯坦的时代，大希律在主前第四年死了以后，就把他所统治的地方分给了三个儿子，
其中希律安提帕成了加利利和比利亚的分封王。耶稣大部分的活动就是在希律安提帕的管辖范围里面，还有希律腓力，他得到的是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
另外大希律还把犹大、撒玛利亚和以东地分给他另外一个儿子希律亚基老，后来因为他作恶多端，一再的引起犹太人的反抗，最后罗马政府就把他撤职，改由罗马政府直接派巡抚来治理。圣经里提到的比拉多就是在主后二十五年到三十七年之间做犹大巡抚的。
从这样一个政治环境，我们就知道当时犹太人基本上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内，受分封王或者是罗马派遣的巡抚统治，受尽了压制。
至于宗教方面呢，第二节提到两位犹太人的大祭司，就是亚纳和该亚法。我们留意旧约律法的规定就知道，大祭司必须由神所拣选分别为圣的利未人亚伦的后代世世的相传。可是到了罗马统治的时候，罗马皇帝根本不管犹太人的律法，他们就随自己的高兴挑选他们合意的人做犹太人的大祭司，结果大祭司就成了罗马政府的傀儡，想要夺取这个职务的人就必须以阴谋诡诈、争权夺利的手段去取得罗马皇帝的欢喜。
亚纳就是在这样一个罗马皇帝政治的任命下，在主后第七年到十四年之间做大祭司的。后来罗马政府不喜欢他，把他免职，就让他的四个儿子轮流继承他的位子。至于盖亚法是谁呢？他是亚纳的女婿。因为亚纳是他的岳父，盖亚法不得不对自己的岳父亚纳礼让，以至于有了两位大祭司。
有了这个了解，我们就知道，既然人的作为参进了神圣的宗教领域，那么犹太人在宗教方面也因此败坏了。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说，神的话临到约翰。熟悉旧约先知书的人都晓得，每当神的话临到某某先知的时候，就是神要先知为他向百姓传讲信息的时候。在神沉默了四百年以后，这是头一次呼召一个人做传述他旨意的代言人。
所谓神的话，这个话字在希腊文用的是一个特别的字，叫做 rhema， 它的意思是一个特别的信息，而且常常表示这话是出于神直接的启示。所以这节经文用临到表示神把一个特别的信息给约翰，这个信息重重的压着他，让他必须去传讲出来。
嗯，第三节到第六节就说到约翰领受了神的话以后所做的事情。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约翰领受了神的话以后，就开始执行神托付给他的使命，做起为耶稣开路先锋的工作。路加引用了先知以赛亚40章3到5节的话，来形容约翰的工作是怎么样符合了先知的预言。
我们知道，从前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走的竟是些弯弯曲曲、坑坑巴巴的羊肠小道。所以每当国王出巡的时候，就会先派人去为他把前面的路都铺平修直。所以当为弥赛亚铺路的约翰出现的时候，人们就知道救主跟着就要到了。
当然，约翰为耶稣铺平和修直的路，不是指实际上的路，而是指弯曲不容易接受真理的人心。约翰的使命就是叫人的心预备好，等到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就能够接受神的救恩。所以约翰传讲的信息主要就是叫人悔改的信息，他讲的道是很直接而且很严厉的。我们来念第七节到第九节。
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犹太人根深蒂固地认为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神特别宠爱的，所以神会审判其他的民族，却不会审判犹太人。可是约翰却责备他们是心里充满了毒素的毒蛇的种类，间接地指出他们的来源是魔鬼。因为创世纪记载人类始祖犯罪的故事，当时魔鬼就是以蛇的样式出现。
在犹太宗教最黑暗、人心最渴望神救恩临到的时代，约翰非常实际的信息立刻就感动了很多的人。第十节到十四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 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
在那个时候，社会贫富悬殊很大，所以有两件衣服就已经比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富足了很多，有食物的人也比饥饿的人幸福百倍。
当然，约翰所说的不只是衣服和食物，他也借着这些指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失去了律法所要求的公平跟爱心，人应该以具体的行动来表示悔改。
而税吏呢，是为罗马人工作的，他们常常利用职权贪取自己同胞的财物，所以犹太人非常的痛恨，也瞧不起他们。至于兵丁呢，他们更是代表用强权欺压弱小的人。约翰叫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放弃自己错误的行为来表示悔改。
金华牧师啊，约翰的工作肯定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15节到17节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希腊文基督的意思就是旧约所说的受膏者弥赛亚。在旧约的时代，有三种人都是受神膏立的，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可是神向以色列民族启示说，将来有一位特别的受膏者，他同时会具有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身份，当他来的时候要把复兴带给神的百姓。所以在苦难当中的犹太人就一直盼望这位弥赛亚的来临。
可是约翰直截了当地说，他不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他的工作只是用水给人施洗，水洗只是一个人表示悔改外面的记号，可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却要用圣灵和火给人施洗。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神自己，而火呢，表示烧尽一切罪恶的能力。也就是说，约翰的信息是叫人用悔改来预备接受将要从神那里降临的赦罪和洁净的能力。
是的，约翰叫人悔改的洗礼是必须的，可是还不够，悔改以后的人必须更新，这改变人生命本质的能力唯有弥赛亚可以赐给人。当人为君王铺路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君王就随之驾临。同样的，当约翰先锋为弥赛亚铺路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弥赛亚就要临到了。
18节到20节记载的就是约翰工作的结束。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
约翰的工作是在一个相当凄惨的结局里结束的，这也难怪，因为指责人的罪恶和叫人悔改的信息，总是叫听到的人有两种反应，一个就是接受并且悔改，而另外一个就是拒绝痛恨。约翰从他使命里退出的时候，他的遭遇就是后者。
对，这里说的分封王希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治理加利利地区的希律安提帕，而希罗底就是希律安提帕同父异母的兄弟希律亚里斯多布的女儿。后来希罗底嫁给了希律一个儿子，他也叫希律腓力，住在罗马。有一次希律安提帕到罗马去，竟然引诱希罗底改嫁给他。
这种双重乱伦的婚姻关系，在任何道德的标准底下都是大逆不道的。 所以约翰不顾一切责备希律的罪，就得罪了希律。可是因为希律一向敬畏施洗约翰，以为他是一位圣人，所以只是把他关到牢里去。可是马可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希罗底却把约翰恨之入骨，最后就设计逼得希律不得不斩了约翰的头。
任何的战争都有伤亡，约翰也不例外。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神打了一场胜仗，叫很多人的心预备好，接受弥赛亚救恩的好消息。约翰成就了神给他的任务，为耶稣的事工做了最好的预备。
耶稣传道以前的准备，除了有约翰做他的先锋，为他铺路，预备人的心以外，还有耶稣个人的预备，那就是耶稣受了洗。我们来念路加福音第三章21节到22节。
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其实对犹太人来说，洗礼并不是一件新事，因为犹太人一向认为所有的人类只有他们是圣洁的，其余的人都是肮脏的。所以当一个外邦人愿意接受犹太人的信仰，成为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要求那个外邦人受洗，意思就是洗掉他们的污秽。而约翰却给洗礼带来了新的意义，让犹太人看见他们心里的肮脏也同样需要借着洗礼来表示他们的悔改。
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受洗，特别是受约翰这种悔改的洗礼呢？是不是因为耶稣也犯过罪呢？绝对不是的，他受洗是因为他要站在人的地位上，代替我们的罪，跟我们每一个人认同。
是的，马太福音第三章那里就记载说，当耶稣到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洗，起先约翰想要拒绝，可是耶稣却对他说，你暂且许我，理由是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可见耶稣情愿接受约翰的洗礼，是神要他尽他在地上为人的义务。
于是约翰就让耶稣受洗，可是路加福音特别提到，耶稣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就从天上降在耶稣的身上，又有天上的声音说，耶稣是我的爱子。
旧约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说到，神的受膏者到来的时候，神要称他为我的儿子。以赛亚书第42章对神仆人的预言里，在第一节也说到，他是神心里所喜悦的。因为路加福音的读者是希腊人，所以路加没有提这是应验先知的预言。可是熟悉旧约圣经的施洗约翰，肯定从这个现象确实的证明了耶稣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
对，紧跟着耶稣的受洗，路加福音就记载了耶稣的家谱，在23节到38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马塔的儿子，马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亚拿的儿子，亚拿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马他提亚的儿子，马他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亚摩斯是拿红的儿子，拿红是以斯利的儿子，以斯利是拿该的儿子，拿该是玛亚的儿子，玛亚是马他提亚的儿子，马他提亚是西美的儿子，西美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约亚拿是利撒的儿子，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撒拉铁是利尼的儿子，利尼是麦基的儿子，麦基是雅底的儿子，雅底是哥桑的儿子，哥桑是以摩当的儿子，以摩当是尔的儿子， 尔是约细的儿子，约细是以利以谢的儿子，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约令是玛塔的儿子，玛塔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西面的儿子，西面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约南的儿子，约南是以利亚敬的儿子，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是耶西的儿子，耶西是俄贝德的儿子，俄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撒门是拿顺的儿子，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亚兰是希斯伦的儿子，希斯伦是法勒斯的儿子，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儿子，他拉是拿赫的儿子，拿赫是希路的儿子，希路是拉吾的儿子，拉吾是法勒的儿子，法勒是希伯的儿子，希伯是沙拉的儿子，沙拉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亚法撒的儿子，亚法撒是闪的儿子，闪是挪亚的儿子，挪亚是拉麦的儿子，拉麦是马土撒拉的儿子，马土撒拉是以诺的儿子，以诺是雅列的儿子，雅列是马勒列的儿子，马勒列是该南的儿子，该南是以诺士的儿子，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
哇，金佩啊，一口气把这么长的家谱都念完了，实在不简单。如果我们把这一长串的家谱和马太福音第一章的那个家谱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这家谱的讲究更是不简单。
是啊，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往下记录的，而路加福音这个家谱呢，却是从耶稣开始往回记录的。这是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身为亚伯拉罕后裔的犹太人读的，所以强调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出于神所应许大卫君王的血脉。
而路加福音因为是写给外邦人阅读的，所以作者就从刚刚介绍过的耶稣开始往回推，一直推到人类的老祖宗亚当，而且最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要告诉读者，神是所有人类的渊源，人类共有一个祖先，就是亚当，每一个从亚当生的都需要耶稣的救恩。
还有这两个家谱，从大卫到约瑟的这一段，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约瑟的父亲是雅各，在路加福音里，约瑟却是西里的儿子，在马太福音里，耶稣是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这一支下来的，在路加福音里，耶稣是从大卫另外一个儿子拿单那一支出来的。
不错，原来马太福音记载的是一个追溯到约瑟的家谱，而路加福音记载的却是玛利亚的家谱，因为23节说，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意思就是按照律法来看，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其实呢，耶稣不是从约瑟生的，而是圣灵感孕玛利亚生的。因为犹太人习惯由父亲的系统追溯家谱，所以路加以约瑟来代替玛利亚的名字。
从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这两个家谱来看，我们就知道耶稣肉身的父亲跟母亲都是大卫家族的后裔。按照神的应许，弥赛亚必须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现在约瑟跟玛利亚完全吻合了神的应许，相信弟兄姐妹，您一定会觉得神的奇妙。经过这么多世代，神准确地叫耶稣降生在大卫王族的谱系里，成就了先知的预言。这种精确的豁然率到底有多少？我实在不会算。不过神却没有误事，他成就了他自己的应许。
是的。 路加福音从先锋约翰的工作、耶稣的受洗和耶稣的家谱来告诉我们，神为耶稣出来传道以前的预备和耶稣的自我预备之后，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继续的说到神安排另外一件事情，要为耶稣传道的事工做准备，那就是让耶稣受试探。
第一节跟第二节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当耶稣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并没有引导他到人群里去侍奉，却是引他到没有人去的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表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也可能跟耶稣一样要面对魔鬼试探的严厉考验。
不错，我们回到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就会发现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受蛇引诱的时候，他们失败了，使罪进入世界，叫所有亚当和夏娃的后代都陷在罪里。
现在神的儿子耶稣为了要拯救全人类脱离从亚当夏娃遗传来的罪的生命，他也一定要在开始传道的时候接受魔鬼的试探，并且必须胜过试探，然后他才能够拯救我们这些也被魔鬼权势捆绑的人类。所以神允许耶稣经历40天严酷的考验。
希伯来书第四章15-16节提到这位得胜魔鬼的基督时，就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对，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耶稣是怎么样胜过试探的。第三节跟第四节，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要引诱耶稣照着魔鬼设计好的圈套去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要饥饿的耶稣从旷野里用大能把石头变成食物来填满他肉体的需要。
可是耶稣却引用生命记第8章第3节的话来回答魔鬼说，人不单只有肉体的需要，更有灵里的需要，只有神的话能够供应人灵魂的饥饿，也只有神的话才能管制人怎么来满足肉体的需要。
不错，魔鬼常常用这种本末倒置的诡计，叫人为了身体的需要而忽略心灵的需要，以至于人灵性的干渴比肉体的干渴更加的严重。
接着魔鬼给耶稣的第二个试探在第5节到第8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按照希腊原文，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魔鬼在霎时间把他带到一座高山，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可见魔鬼也有超自然的能力，所以当魔鬼把这些都指给耶稣看的时候，他等于是要耶稣站在整个世界的权势和财富的面前。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只要稍微妥协一点，拜我一拜，你就可以拥有所有的权势和财富。
哎，约翰福音第8章44节，耶稣说的一点也不错，魔鬼就是说谎的。神并没有把这个世界交给魔鬼，而是因为人类的始祖上了魔鬼的当，成了魔鬼的俘虏，使他成为世界的王。魔鬼的权柄既然是偷来的， 那就是暂时的。当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还给神，所以他能够给人的也只是暂时的。
更可怕的是魔鬼说，人只要拜他就可以得到世界的权势和财富，他却没有提到人拜他的结果就是必须侍奉他，听从他。所以主耶稣就引用申命记第六章十三节，宣告神是唯一值得敬拜的，人对神的敬拜和侍奉不能够有一点点的妥协，人的本分就是敬拜神，承认自己也是属于神的。
对，最后魔鬼还要使出他的第三招，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九节到十二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好，你看啊，魔鬼看见耶稣前两次都用神的话来抵挡他，这一次啊，魔鬼也干脆引经据典，用诗篇第91篇11节和12节来试探耶稣。他要耶稣从离开地面大约30米的圣殿的顶上跳下去，来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根据圣经说，神应许要差遣天使来保护他。
可是魔鬼引用圣经的时候，故意漏了其中的一句话，就是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是的，神要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随时保护我们。可是如果一个人借着反常的行为，故意违背神，试探神的时候，神是不会理会这种试探他的行为的。
是的，魔鬼显然是要引诱耶稣，让耶稣逞一时的冲动，离开神的旨意，照着自己的想法来见证神，好叫耶稣因此中了魔鬼的诡计。
历世历代不知道有多少人上了魔鬼的当，从圣经断章取义，歪曲了神的话，中了魔鬼的圈套。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想要做一些神没有吩咐他们去做的事情，来证明神，替天行道，结果啊，都是成为魔鬼诡计下的俘虏。这实在是很可怕。
耶稣看穿了魔鬼的诡计，就再次引用神的话，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斥责魔鬼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于是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用完的意思就是魔鬼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却被耶稣各个击破，没有办法叫耶稣跌倒，于是就暂时离开耶稣。意思就是魔鬼不会罢休的，他随时还会再来试探耶稣。后来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果然耶稣至少曾经在克西马尼以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受到魔鬼更厉害的攻击。
虽然圣经只记载了魔鬼给耶稣三个试探，可是这三个试探实际上是对人性，包括身心灵各方面，我们如今所遭受的试探都不超过耶稣这次受试探的范围。也就是说，耶稣所遭受的试探是撒旦诡计的代表作。我们只要从耶稣的经历看透撒旦的诡计，我们就能够因为耶稣而得胜，并且知道耶稣一定能够救我们。
就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说的，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第二章十八节也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传道以前，神安排了约翰做耶稣的先锋，为他预备道路。耶稣自己也站在人的地位上，先接受洗礼，又受魔鬼的试探，成功地预备了自己。不久以后，他就开始传道的侍奉，继续去经历人间一切的遭遇，走我们所要走的道路，目的就是为了要搭救我们这些一生被罪所带来的死亡捆住的人， 这是多么宝贵的福音啊。
是的，这一次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耶稣的事工，所要涵盖的范围是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会。